兄姐妹平安。
平安。
刚来的时候听到好消息，就说你们最近有十位新的弟兄姐妹，是不是？
是。
有哪几位是新的弟兄姐妹？我还没有跟你们恭喜的，请举手。一个、两个，只有两个，三个，四个，好，请放下，你好了，五个。OK， 感谢主，感谢主。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盼望他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在这地上，能够给世上所有的人。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你们最近有查约翰福音吗？
有
在，所以有查第四章。
常常查这第四章，
常常查第四章，所以你们很熟，对不对？
啊，
所以你们就帮我回答问题啊。好，第四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对不对？是主耶稣在地上跟一个妇人一个见面的情况。今天很热，对不对？
我要不要开开那个风扇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说今天我要开风，我跟你讲，今天
本来开了，
没有、你要开也可以，你要开也可以。我说今天很热，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在今天多个30度到50度左右。然后在一个旷野里面，都没有树，没有树荫，没有屋顶，没有遮阴的地方，在荒原树林里面有一口井，有一口井在那里。哎，当你走近一看的时候，发现一个面容憔悴的一个中年，在接近中年的男子坐在哪里？他好像在等人，或是在等一件事情发生。这个就是主耶稣。这就是主耶稣。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寻找一个人，寻找一个妇人。有人说主耶稣为什么，你如果看第三章的话，你们都查过对不对？第三章怎么结束的？你们看到第3章34节，34节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35节里面有讲说，父爱子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面，所以上帝已经宣告他是一个掌管万有的主耶稣。他不只是一个先知，他不只是一个犹太的拉比，他是一个掌管万有的主。可是你翻到第4章第1节，他说什么？我看到耶稣说怎么样，他决定要离开犹太，要到加利利去。为什么呢？因为第4章第1节讲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有人说耶稣不得已，因为法利赛人看他势力越来越庞大，心生嫉妒，所以他要赶快避祸到加利利去。其实如果你从第3章最后1节到第4章第1节，你却可以知道，所有应该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他并不是怕法利赛人而决定要离开，他是心里面有一个约会，他必须去赴。他知道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即使当他被抓的那一夜，也是他自愿送到犹太人手中，罗马兵丁的手里面。绝对不要以为耶稣是 无路可逃，所以他被抓了。耶稣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决定都在他的手中，因为第3章35节说，主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很重要的基本观念。即使耶稣要受死这件事情，也是耶稣自己决定要上十字架。那第4章我们看到耶稣决定要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约会要赴。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这有很多原因啊，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看到，他第4节说他从犹大到加利利，他必须经过一个地方，叫什么？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那你们知道撒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撒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是以色列首都。
因为你都查过了，所以我就问你，我就不用讲。
首都。
是麻烦啊？你讲。
是以色列的首都，是不是？
啊、 以色列的首都，它本来是一个首都，本来是北国的首都。OK， 在公元前722年到21年的时候，北国被哪一个国家灭亡？
被这个亚述。
亚述。
对呀。
你看最厉害的。被亚述国灭亡。当亚述国灭亡之后，他们把那些人北国的精英啊，都把他掳走。好，把他掳走。那在如果看列王记下17章里面，他讲说，亚述呢，就从亚述王就从巴比伦和其他地方迁移其他种族的人来北国这个地方，就搬来住，搬来这个地方住。然后这里的人就跟当地的人能够结婚，然后就有后代。那这里的人他的后代呢，很奇怪，他是一个混血的后代，可是他们知道又相信耶和华。他们惧怕耶和华，所以在列王记下17章32节他说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设立秋坛的祭司，秋坛的祭坛在他们当中有秋坛的殿来献祭。33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他惧怕耶和华，所以他就拜耶和华。然后他从哪里来的，那个神就跟着他来。他如果从哪里来的，从南边来的台湾福建的话，就带个妈祖来。所以他在家里拜两个，一个拜耶和华，一个拜妈祖， no problem， 对他们也没有问题。这就是撒玛利亚这一群人呢，在圣经里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不相信其他的。那在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记载叫 Josephus， 我每次都是引用这个经文啊，引用这个历史学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引用他的大概最客观。他说呢，有一个大祭司的儿子呢，他就跟撒玛利亚，那时候撒玛利亚王结婚，那犹太人就看他结婚，看他跟竟然跟撒玛利亚王一个外邦人女儿结婚，他就跟他讲说，你就两条路走，你就继续保持你的婚姻，就继续保持你的婚姻，要不就要是你就离婚，然后当大祭司，不然你就要把大祭司的位置 resign 出辞职啊，辞职不干。那这个儿子呢，这个叫 Manasseh， 就是马拉西那个字，他就逃到他的岳父的家里面去，啊，逃到岳父家里面，那岳父就帮助他，就欢迎来，你要什么？你要圣殿是吧？他就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上面山上面就盖了一个圣殿。从此呢，就有两个献祭的系统，一个在犹大耶路撒冷圣殿，一个在撒玛利亚基利山的圣殿。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经文的时候，我会发现主耶稣有讲到这两个敬拜的系统。所以撒玛利亚在以色列眼中是一个被歧视的民族，是一个被歧视的民族。他们是混血，他们是宗教不纯正的，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没有相信完全接受神启示的一个民族，一个半吊子民族。他们特别特别的歧视他们，甚至撒玛利亚这个字呢被用来当作骂人的话。在约翰福音8章48节，犹太人问这个耶稣说，告诉就控告耶稣说，你一定是撒玛利亚人，而且你是被鬼附着。他骂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变成用来骂人的话。可是今天耶稣他要从犹大到加利利，等于他离开犹大到加利利中间是隔着撒玛利亚，可是他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不是的，我们知道很多方式，对不对？他可以坐船从地中海然后绕过去，或者是过约旦河然后往上走，然后再过约旦河再回来，他可以走。大部分犹太人都选择这条路走，可是耶稣他不这么选择，他选择到撒玛利亚去。他到撒玛利亚的什么地方？有一座城叫什么？叙加。叙加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知不知道？叙加这个字的意思是神的礼物的意思，所以第五节他说，他就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叫叙加，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在那里有个雅各井，耶稣走路贫乏，就坐在井旁，那里约有五阵，所以耶稣很疲倦，他坐在雅各井那里，他等待那个妇人。那这都是预表的，虚加代表神的礼物，表示主耶稣在这里要给那位妇人一个礼物。雅各井代表着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赏赐的救恩，所赏赐的救恩。我们这样纪念的是耶稣来寻找这个妇人，寻找的妇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第七节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耶稣，我们要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掌管万有的君王，上帝的儿子，他今天愿意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愿意谦卑自己到外邦人的土地里面去，在等待一个女子。如果我们是他的门徒的话，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原因他必须要这么做。但是我们要想想耶稣在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到世上。我们常在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多很高兴的节目，我们有常常有 drama， 常常有我们在家里面办人就是 exchange gifts， right？ 有很多很多礼物，很多很多商业的气息来充满的。其实耶稣当他降生在世上，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这是他心愿，而且他救每一个人，不单是撒玛利亚的妇人，甚至你我他都要救。而且主耶稣神到世上来寻找人，有些人说我决定要信主，不错，在人的眼光的确是我们决定要信主，我们要走前面那一步路，对不对？我看到 Andy 就很高兴，我不知道几年前到你家我就可是我还记得你家，我还记得跟你谈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发现我们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在追求，我们追求这个，我们追求那个，我们在努力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比较好，能够更好。当我们面对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礼物摆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碰到好多好多的慕道友就在犹豫、踌躇，说我到底够不够好来接受这个礼物，够不够好能够成为基督徒？我变成基督徒之后，别这个杨弟兄会不会叫我服侍，又叫我祷告？好多事情。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想。神的角度想，今天如果没有圣经，今天如果没有神成为道成肉身在世上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寻求神。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一般宗教的信徒，佛教徒、道教徒或者印度教徒，你可以说你是一个寻道者，你可以说是像孔子讲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一生追求道德。可是在神的启示里面，在创造主的面前，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这位主不向我们讲一句话，我们认识神的机会都没有。凭着我们堕落败坏的本性，我们没办法去认识上帝，除非他来寻找我。所以 John Newton 那一首歌写得很好，对不对？ I was once lost but
now I'm found，
I'm found， 我被寻找到了。不是我今天找到，有谁敢讲是我们今天找了耶稣？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寻找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么败坏的罪人，我们是离家这么久的浪子，我们已经在世上已经有这么几百代几千代的人类生活，以至于我们忘记了神，我们跟神没有连结，我们生命里面完全是属于肉体的、属于血气的， 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认识神。 We just don't know him。 很简单，今天主耶稣到世上找到我们，找到我们，抓到我们，不论我们拒绝多久，不论我们离开多久，他抓住我们，不放过我们。他的爱是连在我们身上，连在我们身上，他就是不放我们。今天主耶稣对这个妇人就是这样子，他今天找这个妇人，他找他，他找他，即使他们之间有极大的差异，在人的眼光里面，他们不可能不可能认识，也不可能不可能成为朋友。但是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且在一个最隔绝的年代里面，在个2000年前，是一个种族、宗教、地域都是完全隔绝的年代。不要讲2000年前，50年前，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土地上面，你要去上厕所，你要去喝水，你要上车子，都会有两个牌子说，一个是白人的，一个是有色的，对不对？光是在这个世纪，离我们没有多久，上个世纪，人跟人之间就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隔阂。你说我们比较公正，我们中国人比较公正，我们中国人里面有多少多少的隔阂，多少多少的偏见，多少的骄傲在我们里面，多少的纷争在我们里面。因为这样，我们遭受了上个世纪，我们遭受多少多少无谓的痛苦，在中国人当中。今天主耶稣在世上，他是和平之子，他在世上来拣选，他世上给人的生命，他将在世上将爱倾倒在人的身上。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极大的对比，一个是完全败坏不认识上帝的人，一个是愿意将自己的爱倾倒给人，甚至自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主耶稣今天到撒玛利亚，他困倦了，他疲乏了，他甚至遭受可能让人家误解或是被抓的危险。他为了见这个妇人，一个被人家瞧不起，一个被犹太人歧视的种族，甚至是女人，犹太人祷告，男人祷告，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真的，我是听他讲的啊，上帝啊，我感谢你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我是人，我不是猪，第二个我是犹太人，第三个我不是女人。感谢上帝啊，每天做这祷告，心里面很多很多的骄傲在里面，犹太人很多很多的骄傲在里面。但主耶稣他在世上，他打破这样的隔阂，他要将中间隔断的墙打破，不但是天跟人之间，上帝跟人类之间，甚至人跟人之间的墙，这墙也要打破。但是他寻找我们，我们没有那个 credit 说我们寻找。罗马书说没有义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甚至没有寻求神的，甚至没有寻求神的。这是我们要警惕，我们要感谢，我们要一直在思想，一直在思想。我们今天如果在主里面有一点点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寻求、什么样的好处，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夸口，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夸口，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是被寻到的、被找到的一个浪子，或是圣灵里面在屋子里面找到了一块钱。然后记不记得耶稣的比喻？耶稣要得到我们，耶稣要得到我们。同样的，耶稣也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他，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他。腓立比书3:12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追求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我不知道 NIV 怎么翻译，可是 King James 讲到得着这个字就是 apprehend 就是什么，上手铐，被铐起来，被铐起来。今天主耶稣基督 把我们得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呢，都能够到他面前，都能够到他面前，在他里面享受他的恩典，能够到天父的面前说你是我的父亲，呼叫阿爸父亲。可主耶稣心里面有个心愿，天父阿爸的心里有个心愿，他得到我们了，也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他，也希望我们得到他。所以保罗说，我希望能够得到主耶稣，就像主耶稣得到我一样。我们要问问题，我们得到他没有？我们得到他没有？感谢主，如果我们得到他的话，感谢主。他的心里是这样子，他找我们，他找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够回头，就能够找他。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耶稣刚开始都是一个好像一个谦卑的请求，是一个很软弱的，是一个让人家瞧不起，是一个让人家觉得无所谓的，看不上，没有注意的出现。但是慢慢慢慢，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慢慢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一点成一个线，成一个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完全的占据我。主耶稣很温柔的来接近我。很多人让你相信他是用武力，是用船坚炮利，是用刀子，是用枪，说你要爱我，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主耶稣很温柔的到我们的面前。有人可以跟我说，主耶稣是用枪指着你说叫你爱他吗？没有，我不相信。主耶稣总是很温柔的来接近我，来接近我。他主动来跟这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来交谈，他要的是一杯水，是一个很卑微的请求。耶稣降卑他自己，耶稣在我们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不吝于表现他的软弱，不吝于表现他的软弱，好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软弱，能够明白他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浩大，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主耶稣至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他决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对不对？他决定要这么做。第二个，他叫门徒去买东西吃，所以门徒不在旁边，对不对？第八节，那是他门徒进城去了。第三个，他坐在井旁等，他坐在井旁等。第四个，等到了，他主动向他要水喝，他主动向他要水喝，这耶稣做的事情。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千万不要他觉得只是一个故事，千万不要觉得只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吗？谁看电影的？举手。哦，只有你看电影啊！跟你讲一下，有一个电影叫做《Never Ending Story》，谁看过？都没看过啊！回去给猪来看，跟孩子一起看哈。OK， 是一个小孩子，他讲一个小孩子的故事。他一个孩子呢，他有一天到他的看到阁楼上面呢，就发现一本很旧的书，很大一本书，很旧。但他只有一个人在家，他很害怕，他就自己躲在那个阁楼里面。然后外面是狂风大作的 storm， 暴风雨。他就在阁楼里面拿着一个小蜡烛在那边看书，看一本童话的书。那里面童话书就讲里面很多奇怪的生物啊。就讲好人坏人啊，那里面有一只像龙的一个动物，是好像是主角。那里面有一个孩子跟他一样，好像年纪同样年纪的一个 character， 他就看那个书。那在看书过程里面，电影有时候在书里面，有时候在那阁楼里面。可慢慢慢慢发现，那小孩子发现书里面跟他现实生活已经没有分别了。他发现他自己变那个小孩子，要在书里面拯救这个世界。那个像龙的一样一个 pet， 像龙一样狗的一样的 pet， 就变成他好朋友，他们一起来拯救这个世界。他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都反映他在现实生活。It's a never ending story， 为什么呢？每一个人看他书里面就开始创造一个故事，在看的人的生命里面，这很有意思。我发现这个编剧可能是有读圣经的。圣经是一个 never ending story book， 当每次我们一开圣经的时候，故事就开始发生。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是撒玛利亚妇人故事，你会发现当你读进去的时候，跟主耶稣讲话的不是撒玛利亚妇人，是你跟我，是你跟我。这是一个读经的方法，也是一个读经最有效能够明白神心意的方法。里面哪一个上帝跟谁说话，他就像跟我们说话一样。所以当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跟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你假设你会看说，你会怎么样反应，你会怎么样回答。当主耶稣跟你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撒玛利亚妇人是这样回答：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第九节他这么回答啊：你是犹太人，你既是犹太人，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要水喝呢？原来撒玛利亚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其实这一节我们看起来很平常，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很可悲的光景，人类可悲的光景。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当你见到耶稣的时候，你怎么看耶稣？你觉得他只是一个跟你不一样、种族不一样、文化的人，还是你是觉得他是一个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看这段经文，你们刚念过，你们也查过，你会发现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一步一步的在改变。刚开始是一个犹太人，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先生，变成夫子，后来变成什么？变先知，然后呢？变弥赛亚，可以再多谈几次。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认识也是慢慢的增加。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你为什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我们很奇怪，对不对？我们常很奇怪，为什么耶稣要找我？你们很奇怪，我越想越奇怪，你主耶稣为什么要找我？我没有一点那值得来找我。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很矛盾的事情。主耶稣来寻找人，主耶稣上帝不需要寻找人，应该人来寻找上帝。当主耶稣寻找人的时候，你觉得人比较需要上帝，还是上帝比较需要人？你讲啊，人比较需要上帝，对不对？可是当人既然比较需要上帝，我们就要问说，主耶稣为什么在那里等呢？不但等撒玛利亚，也在等你，也在等我。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了，花了很多我们讲 resources。很多事情我们想不透，除非我们在爱里面，不然我们想不透。在爱里面，很多的矛盾就解决，很多的矛盾就解决。上帝爱我们，所以他愿意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妇人，他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呢？这时候他第九节，他知不知道神这么的爱他？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从第十节，主耶稣可以证明他不知道。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而对你说‘我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他必早给你活水。”所以他不知道。你若早求，他必早给你。你若早求，他必早给你。因为很多基督徒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以前或现在，因为觉得他们很无谓的着急，对不对？很无谓的着急，这急什么？急什么？等我下一个法解之前啊，我比较空一些，或是等我 等我孩子进大学比较多时间的时候，或是等我退休的时候，或是等我啊，很多很多很多，等等等等等等等。您发现不耐烦，他就说哦，等等。可是我们从这里看到说，主人是说你如果早求他，他必早给你的活水；你若知道，你必早求他；你若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他必早给你。我们不是讲究成功的神学，我们讲究祝福的神学。神就立定心意要祝福人，神就是要祝福人，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就要将福气赏赐给每一个人。他最大的福气就是他自己，他将自己给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希望早早给我们，早早给我们。我们想想，如果我们说我们早一年认识他，我们早两年认识他，早十年认识他，我们的人生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会很大的不同，可能会很大的。所以主耶稣说：“你必若早求他，你若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喝水。”这就是我们的紧迫性，这就是我们紧迫的感觉。是这么紧迫的感觉。主耶稣在这里已经把礼物给他，对不对？已经把礼物说出来了，不像圣诞节我们尝一尝，让小孩子打开知道。这里主耶稣是讲很明白的，我要给你活水 living water， 你如果求我就现在给你，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求就好。这个妇人说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哦，主耶稣，我要给你，主耶稣说我要给你活水。哎，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给活水？我要给你活水，我要给你活水，井那么深，你怎么给我活水？你知道，我们帮上帝来着想，我们心肠很好。你没办法给我好处的，你没办法给我活水，你没办法给我生命。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觉得你还不错，是个好人，但是我。你当然没有办法给我好处，我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水井又深，你哪里得活水了？你哪里能够得活水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其实态度不单是在我们是慕道友的时候，当我们还已经变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也去怀疑神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不相信神，他的能力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还帮神去找打水的器具，我们还帮神找一个比较浅的井，啊，他才能够把水给我们。我们很着急的做很多的事情，希望神能够有面子。不需要，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万有都在他手里。井，井，雅各的井代表神要赐给我们的礼物。再续讲，再续讲。我们这里看到人有一个盲点，当我们不认识上帝，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上帝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事情是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他看到神要给他礼物的时候，他想的是有没有办法拿到这个礼物，即使他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当基督徒要服侍的时候，我们看重方法，我们看重我们手中有多少的资源，我们看重我们多少人，胜过看重神给我们的托付。神要给我们好处，神要给我们礼物，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在我们当中能够被享受，被充满。可是我们常常看的是我所没有的，而不是看神所要给我们。那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在灵里面可能要重新再认识神。在罗马书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行律法称义，因为律法就叫人知罪。我知道在我里面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看的、我们做的、我们都想的，出来的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真正的好处。真正的活水要从主耶稣基督从那里来，不用担心他没办法给我，因为他上帝，他当然可以给我，他当然可以给你。我不知道你现在需要的是活水，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在每一个时候可能不一样。你现在可能你心里面有不满足的东西，你需要一个好的工作，你需要一个好的关系，你需要一个好的身体，你需要一个好的家庭或是 community， 好的教会能够服侍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需要在里面。换句话讲，你有很多很多的饥渴在里面，你不能得到满足，你不能得到满足。我讲这话不是只有对基督徒讲，讲这话是对基督徒也是这么讲。我们心里面的渴，如果我们不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能得到满足，我们不能得到满足。这个女人，她有渴，神能够给她满足，但是她因着她属灵里面的缺少，她不认识神，她不认识神，她问一些问题，她说。十二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是警觉我们，他自己的儿子跟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难道比他还大吗？他主耶稣回答说，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主耶稣常常不回答他的问题，主耶稣常常不回答他的问题。在十三节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滋涌到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当我们生命里面有饥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寻求对象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来寻求真正让我们的饥渴能够得到满足的活水泉源。在后面第六章，我们看到主耶稣生命的粮。是让我们永远不饿，主耶稣是活水，让我们永远不渴。我们常常本末倒置，我们常常寻找错的方向，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满足的地方。我相信你们不是，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对不对？我们用可能要更好的什么，更好的车子，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工作。希望不是更好的太太或是更好的先生啊，很多很多更好的，希望能够我的生命能够更好，能够没有这么多的空虚。我们上个月在纽约学看到消息，我现在已经不在 IBM， 我已经在 IBM 的 Watson 里面，很多很优秀的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那里。那我在五月的时候，今天是五月六月四月底还五月的时候，有一个大家都很尊重的一个在那边做二十几年的 scientist， 就在那个 Bear Mountain Bridge College， 他太太是中国人，他在跳下去之前，他在车子上就写一个字条，他说他觉得有极大的空虚 ，the deepest emptiness， 他可能有病。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是很正常，他是很开朗的人，他很聪明 ，extremely smart， 可是他选择代购年纪差不多，小孩子正要上大学，他选择结束他的生命，因为他很聪明。我想这样的人是因为他很聪明，他可以判断哪些东西真正有价值，哪些是。没有价值。他即使他发表250多篇 paper， 还有好几十个专利，他有很高的地位，可他觉得他 deepest end in his life。如果我们要从世界上的角度，要追求从世界来寻求来填满我们的空虚的话，我们永远是打一场败仗，我们永远在输了一方。我们永远在输了一方， 撒旦要迷惑我们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多做，我们再多求，我们再多求，多追求那么一点点，你就更好，你就更好。我们再多花那么多点时间，少一点时间给你的家人，少一点时间来服侍上帝，你的生活就更好，你就更 secure 了，你就更 satisfied。 这撒旦来迷惑哥林多后书5:22，这个世界的神撒旦弄瞎了双眼，弄瞎了人的眼。如果没有耶稣，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看不到主给我们的恩典，看不到主要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看的是世界，看的是我们自己。所以这里讲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这个水不只是物质的水，还包括其他的啊，包括精神的、哲学的、宗教的、地上的名声、地上的财富，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解决我们的渴，都不能解决我们的渴。甚至基督教，如果你把基督教当作一个宗教，基督教也不能解你的渴，除非你回到主耶稣的面前，跟他建立一个真正爱的关系，从主耶稣那里支取活水泉源，你的渴才能够真的得到真正的解决，得到真正的解决。第十五节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水。我说，有这么好的事情啊，那你现在就把水赐给我吧，赐给我，我不用渴，我不会渴的水，所以我不用这么远的地方打远来到这里来取水，这么远打，这么远打水。英文里面说 come here to fetch water， here。也主要是我们回答的问题，
没有，
照样没有回答。他说，你把你的丈夫叫过来，你把你的丈夫叫过来。也许他主要是发现他一件事情，他心里面有个难处，起码从他回答里面，这水给我叫我不渴，所以我就不用打远来打水，这么远打水，来这么远的地方打水，他不想来这里打水，这是他生命里面的盲点，他不想到这里，他不想到这里，他为什么不想到这里？他为什么在中午12点的时候在这里？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大家 social 的好地方，对不对？就这么一口井嘛，对不对？我记得我现在是很少，所以我常白天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在家里面工作，然后家里面工作烦的时候就出去到 Starbucks。我本来以为是白天 Starbucks 这样空的，对，错，白天 Starbucks 是满满的，都是妈妈在那里。妈妈把小孩子放到学校，放到学校之后，他们就在那里哦聊天哦，大家嘘寒问暖的，满满的，就是队伍排了好长，都走了好几个 Starbucks 都找不到买咖啡。这是一个大家相聚的地方。这个妇人她既然不愿来这个地方，她不愿到 Starbucks， why？ 太多人了，她不喜欢见到人，她不喜欢见到人。他这么热的天气来，因为这时候没有人，是他能够很放心的来。当我们不想见到人的时候 ，something wrong， 就是 something wrong。所以主耶稣说，叫你的丈夫也来，因为他知道他的人际关系有问题，叫他丈夫来。我想这段经文你们都查过，他有五个丈夫，最少六个关系。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是在一个很需要的光景。我们在这里不做心理分析了，这可能另外一个讲论啊。我们看它里面很多的需要，他把它里面的需要讲出来，主耶稣把它里面真正的需要讲出来。这个女人有没有说谎？没有说谎。主耶稣很有意思，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学习，主耶稣很温柔的，如果是我会这样做，不会的，你说谎，来呀！主耶稣不这么说，主耶稣非常温柔，他说什么？ 你说的是，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别人称赞他两次了，第一个说你是不错，你是处女，然后最后说你这话是真的，你说干。当人犯罪的时候，当人要逃避的时候，当人真正的要逃避的时候，他是不会说谎。人心的诡诈到一个地步，是不需要说谎来掩盖真实的面。我们如果真的说谎的话，太危险了。真正会说谎的人，真的说谎了太危险了。真正会说谎的人是用真实的事情来掩盖真相。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常在这个社会里面听到的事情。不论政治家 politician， 或是在我们在公司里面讲的都是真的，可是一头雾水，你说你在讲什么？这个妇人就是这样子，她一个隐藏的罪在里面，她不敢拿出来。正在面对主耶稣的时候，她也不敢讲真话，不敢将自己打开放在他面前。十九节说你是先知，这个名先知，因为你知道我的过去，除了先知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情。马上换一个话题，他说我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这一座山。所以我刚在前面跟讲过背景，对不对？那个山叫什么山？叫什么山？叫基利新山，基利新山，叫基利新山。你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圣殿所在的地方。那火的他就换了一个话题，他要逃避嘛。我想你们都查过这个经文，他要逃避。那也主耶稣有没有说，哎 ，Hold on， 我们继续讨论我们刚刚的话题，我们刚刚话题还没有结束，没有，主耶稣没有。主耶稣非常的温柔，非常温柔。主耶稣 take a topic。 好，你要讲敬拜，好，那我们来讲敬拜。所以主耶稣不限在他所要讨论的issue里面。主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的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拜父的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心里想说，好，你要说讲敬拜，我们刚好讲到我们生命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生命里面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不是在我们与物质的关系，不是甚至不在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甚至不在我们与我们父母的关系。这些都是心理学家告诉你的，也许那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人生一个影响的很大的一部分，可是那都不是最基本的问题。They are not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跟造物主的关系，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主要是很有意思，他这里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你们拜谁？父。你们拜父，主耶稣不，这里不讲说你们拜上帝，他说你们拜父，你们拜父。当我们看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主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说你们拜父？他提醒这个妇人，有一个父亲，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信他的。就是相信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你们查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们把这个当成你们基本思想。神要找他的儿女，神今天在这世上就是要寻找他的儿女，失散的儿女，失散的儿女。今天这个他告诉这位妇人说，你今天有五个丈夫，你至少六个关系， 你心里面觉得空洞，觉得空虚，觉得不能满足，有个父亲，爱你的父亲正在寻找你，你回到他那里，你会享受他给你永远的福气。他填满你的空虚，他填满你的空虚。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当你在拜的时候，在哪里？当我们想到拜父的时候，当基督徒看到父亲的时候，我们想到谁？当我们看到父亲的时候，我们想到儿子，天父的儿子。他们不要紧张，还是？
我们是洗礼的，包括有几个青少年。
这句很重要，所以我把它讲完。当我们想到拜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父的时候，很自然我们想到子，父跟子，对不对？上帝，主耶稣是上帝独生子，独生子。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回到父的面前。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大祭司每年一次将牛犊献在祭坛上面，我们不需要进到圣所至圣所来敬拜上帝，对不对？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你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施恩宝座前寻求帮助，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大胆地走到父的面前。基督徒的敬拜是在父的脚前的敬拜，基督的敬拜不是在庙宇里面，在圣殿里面的敬拜，不是宗教仪式的敬拜。基督的敬拜是一个爱的传递，是让我们心里面最大的爱，现在我们的敬拜里面，现在我们歌声，现在我们祷告里面，放在天父的面前。这是基督徒的敬拜。在基督徒现在没有所谓圣地的问题，这是一个 supporting verse， 是一个支持的经文。没有圣地，基督徒什么地方是圣地？神在的地方是圣地。神什么地方证明神在？什么地方证明他神在？他儿女在的地方就是神在的地方。他儿女是谁？是你吧，对不对 ？Andy， 对不对 ？Yes or no？Yes， 对不对？神儿女的在的地方就是神在的地方，因为儿女是圣灵的殿。神的儿女是圣灵的殿，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圣地怎么解释 ？Holy Land， 是基督徒脚踏之地，就是圣地。你今天你的家，即使只有你是基督徒，当你踏到你家里面的时候，你的家就成为圣地。你的公司，就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到你公司上班的时候，你一进去，那一块整块地就因着你归为圣。因为上帝在哪里？上帝永远跟他儿女在。所以这里讲说，你当信我，时候就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拜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父神。如果我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敬拜，那不是敬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之外的敬拜，也许你有很好的歌声，有很好的音乐，甚至很好的讲道，甚至很好的团契，甚至很好彼此交通的时间，很美的教堂，有这香花边的玻璃，有这个管风琴，这个到从地上几十公尺，有很美的合唱团，有很这个最伟大的管弦乐团在那里敬拜，但是离了基督耶稣，这个敬拜不是对上帝的敬拜，这个敬拜只是属肉体宗教的活动。所以他这里讲说，妇人你当信我，我们在敬拜里面要相信上帝，我们在敬拜里面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用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实，给我们真实的圣灵，他的话语，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 这段经文我没有办法讲完，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段经文是一段很丰富的经文，从一个不认识救恩、对属灵事情完全不了解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直到他得救，甚至到他见证主是弥赛亚。我想你我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经历。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寻找你，神寻找你。他不但在你得救的时候寻找你，他现在一直在寻找你，他希望你能够得到他，因为他已经得到你，就盼望你一直寻求，你我一直寻求，在这一生里面一直寻求，盼望我们生命里面得到更多的主耶稣在里面。第二件事情，当我们寻到他的时候，我们要在他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不但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工作里面，在所有的地方，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来见证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是一个荣耀又爱我们的父神。